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自己吸引我们的心朝向你的宝座，叫我们这个时候全心的来默想你的荣美，引导我们的赞美敬拜进入你的心意，进入你心意的深处，叫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口，叫我们的灵里都能够发出活泼甘甜的赞美之言，因为你实在是一位配得我们用生命赞美敬拜侍奉的主。愿主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施恩，叫我们用心抓住你的至圣真道，以至于我们得造就。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帮助我们今天进入与你更美的连结，叫我们在主里边享受甘甜。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还是讲雅各书。雅各书每一段后边呢，他都会做一个结论。每一个段落的解释都是和上一次上一段的那个结论之间是有关系的。我们上一次已经很久了，大家都记不得了。我们讲在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十节，你如果手中有圣经你可以看一下。在第十节你看到一个命令，那个地方说到勿要在主面前自卑，就是要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教会的主题好像就是谦卑的来侍主。然后呢，主就叫你们升高，哎，就是这样。我们的信仰的道理就是这样，在主面前愿意谦卑自己的，主反而让他升高。在主面前有时候你很自高的，在人面前自高的，主就让你降卑，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根据这个命令呢，我们知道主要求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徒生命中的那个谦卑的性情。由此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谦卑的性情，如果我们没有谦卑的性情，在生活里边呢，它就会表现出来。表现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表现为彼此批评。一会儿我要讲，批评这个字呢，在这儿翻译的不是最好的，彼此毁谤，彼此论断，而且呢，会张狂夸口，以为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所以当我们想这些经文，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要想，我们说耶稣是主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说主耶稣，耶稣是主，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更是我们生命的主。要默想这些内容啊，每一次我们听到也好，读神的话语也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主的道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功效，可以帮助我们长进，帮助我们与主的关系更亲密更真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听到也好，读经也好，默想神的话语也好，就达到目的了，就达到目的了。我把今天的经文再读一下， 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当你听到这个字的时候，批评，你就把它想成毁谤。它的意思就是毁谤，一会儿我再讲。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若毁谤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就是毁谤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你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这个字很强的，一会儿再讲。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只有一位。所以你要是成了判断人的，那么好吧，你就出问题了。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嘿，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这段经文好像前边这两节后边这几节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实际上很密切。密切在什么地方呢？密切地告诉我们，神既是审判者，又是生命之主。对我们来说，这两方面都很重要，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就根据这些经文呢，就讲两点。我现在啊，已经把我讲到的内容啊，限制在两点。超过三点，有时候大家就很难抓住了。讲一点太少，有时候讲一点也是一点都记不住。但是呢，还是要照着圣经来讲，讲两点。第一点要记住，神是审判者，唯有神是审判者。我们常常说论断人，就是审判人，就是定罪人。论断他的本质就是僭越，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了，这是大问题。神是审判者。第二点呢，这也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事，唯有神是生命之主。把自己的人生交在神的手中来掌管，不要自己为自己计划。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计划，而是说承认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好，看第一点，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不可彼此毁谤。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我把它直译一下啊，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毁谤，或者更好的译法就是毁谤彼此。那毁谤弟兄、论断弟兄的人，是在毁谤律法和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的人， 而是审判官了。所以雅各在这节经文里啊，提到了教会中两种不好的现象，一种就是毁谤，一种就是论断。教会里边的现象一定是教会里边的，雅各在这说的不是教会外边的事情。我们读这些经文呢，有时候去拿到自己的生命里边去想一想，哎呀，这些事情毁谤弟兄、论断弟兄，有没有发生在我的生命和生活里边？有时候我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啊，总是一直的来去对照自己的生命，哎，那个时候就有益处了。不是想着这节经文我要讲出来对别人有多大的帮助，它一定会有帮助，神的话语。但是呢，当你把它放在自己生命里的时候啊，那个益处就很大了。所以这是教会里边两种很不好的现象：毁谤、论断。批评这个字啊，我说为什么要译成毁谤比较好呢？因为这个批评这个字，它实际上是一个中性的字，根据一些事实指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善意的。当然你有恶意这不好，但是这个字呢，主要是根据事实指出一些问题，指出一些缺点，也指出优点来。批评这个字指出优点，所以呢，这个地方译作毁谤，毁谤就是恶意的了。毁谤就是恶意。你比如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那里，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注意啊，同样的一个字，毁谤，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三章十六节也是彼得前书那个地方说，你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些诬赖你们的人，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这个地方译的就很好，毁谤，毁谤。所以呢，这个地方最好不要译作批评。我刚才说了，批评就是很中性的一个字，要指出优点，也指出缺点，指出缺点，也指出优点，这叫批评。不要以为批评都是坏的。所以有人拿这个字去做什么文艺批评啊、审美批判呢，都是这个字。好，论断，注意论断这个字呢，那就雅各的教训和主耶稣的教训是一致的。马太福音七章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地方啊，实际上他说的是去审判人，去定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柄去定人罪，定罪是上帝的工作。论断的主要问题在于定罪，我们没有这个权柄。我们承认事实，如果有人犯了罪，我们指出这个犯罪的事实，这个不叫论断。弟兄姊妹，不要，现在我们在教会里边，有时候你要是发现有人犯罪跌倒了，你指出这个犯罪跌倒的事实，凭爱心来挽回。我们也说不要论断人，动不动现在大家都会说不要论断人。论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人犯了这个罪，你要下地狱。这个下地狱，这种定罪方式，也是论断。如果他犯了罪了， 偷盗了，奸淫了，什么东西，你这样是做是不对的，这是违背圣经的，这叫不叫论断呢？这个不叫论断，不要什么事情一说，你不要论断人，论断人成了一个论断的一个理由了，你自己就是在论断人。现在我们不管信主年久年长日久的，还是刚刚信主的，只要一听到这些东西，马上就说不要论断，这不是论断，指出真相不叫论断，注意这一点啊。我们现在华人教会啊，我们要这个一团和气，实际上没有和气的，我们不要真相，就是害怕真相，实际上真相是不可怕的，真相才能解决问题，真相才能避免论断，这是很重要，很不同的地方啊，很重要很重要。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你们不要论断他，免得你们被他论断，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们不要去定罪人，免得你被那定罪的，有权柄定罪的来定你的罪，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所以前面说你若毁谤弟兄，论断弟兄，定弟兄的罪，你就是毁谤律法，你认为律法是不公正的，你就是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论断人，论断人，把自己的位置搞错了。后边要说论断人的，判断人的，这个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啊，有时候一会儿是论断，一会儿是判断，我们容易搞错，容易搞乱，实际上就是一个字。所以这个地方啊，毁谤也好，论断也好，都和我们前面讲过的三章一到十二节那地方说到言语和舌头有关系，管不住自己的舌头，错误的使用言语，就会出现毁谤和论断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注意这一点，唯有一位，没有两位。可是当你彼此论断，彼此毁谤的时候，那至少要有两位了，彼此嘛。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设立律法判断真正的审判者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这是指谁呀？就是神自己，对不对？所以你是谁呀？竟敢论断别人呢？注意这个别人呢，很有趣的，别人这个字啊，在福音书里边，马可福音十二章那地方说到要爱人如己，是不是？主耶稣说要爱神，诫命中最大的，是不是？然后呢，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诫命中的内容。这个邻舍呀，就是这个地方的别人，注意到这一点了。这个别人这个字啊，他有时候可以做副词使用，就是临近，哎，你坐在他的近处，哎，这个也叫别人，也叫这个地方的别人。如果做名词使用的时候呢，就是邻舍。圣经要求的是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可是呢，你却不遵行律法，不遵行诫命，你反过头来去论断，去毁谤，注意到了吗？正好和爱人如己的命令是相对的，所以你是不遵行律法的人， 不遵行律法的人。设立律法审判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而不是爱别人呢？竟敢论断邻舍而不是爱邻舍如同自己呢？设立律法的就是赐下律法的，判断人的一个审判者，就审判者只有一位，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设立法的、赐下律法的和审判人的，赐下律法的和审判者是同一位，同一位，不是三权分立，是同一位，是同一位。那么如果你也去论断弟兄，论断邻舍，就怎么样啊？就怎么样？因为只有一位，如果你也去论断的话，也去审判的话，怎么样啊？就多出来一位了，对不对？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多出来的那一位啊？是不是啊？如果是的话，会发生什么状况啊？你就把自己这个被审判者放在了审判官的位置上，你就僭越了上帝的位置，你就是在神面前自高，你就是在神面前张狂。如果你张狂，如果自高，神就会让我们降卑。怎么让我们降卑呢？上帝的方式有时候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奇妙到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接受。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审判者只有一位，就是那位能救人也能灭人的。雅各在这里说这句话呀，不是随随便便的说的，能救人也能灭人，很严肃的。所以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不是爱邻舍如同自己，而是审判邻舍，好像你是那审判者。所以论断弟兄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对律法的蔑视，就是对上帝主权的僭越。所以怎么办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一定要把这个不论断、不毁谤别人当做一个属灵的功课来学习、来操练。要使自己的言语、要使自己的口能够顺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常常的操练，常常的操练，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多说鼓励人、安慰人的话，多说那些能够叫真相显明出来、叫真实的东西显明出来，诚诚实实的凭着爱心能够叫人得造就的话，不是掩盖真相，不是一团和气，不是包容罪恶，不是这些东西。我们讲的这些和这些包容罪恶、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没有关系，用今天的电脑语言说，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注意到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属灵操练，属灵操练。好，看第二点，唯有神是生命之主，13-17节。下边说，你们有话说， 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注意这个地方啊，你从这些话里边啊，雅各说话是很活泼生动的啊。这个人的不谦卑呀，人的狂妄啊，还表现的不单单是表现的毁谤别人、论断别人，要蔑视律法、僭越上帝的地位，还表现在自己想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或者自己为自己的人生来计划、来做设计者。我们没信主之前都觉得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刚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接触，非常的反感，非常的抗拒。给我传福音的那个人就问我，他说，你不相信上帝，你相信什么呢？啊，我问你相信什么？以为我相信什么佛教啊，或者是，我说我什么都不相信。那个时候，这个马克思主义也不相信了，什么都不相信。我说你相信什么呢？我说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啊，我相信我们中间好多人都喊过，我相信我自己，我自己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哇，好狂妄啊！给我传福音的那个人当时就笑了，非常的无奈，知道我很骄傲很狂妄。那个人就是我太太。所以他最清楚我的那个张狂和骄傲。后来啊，发现人生这个的主宰，你自己根本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宰。你悔改归主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人生的主宰。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些人。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雅各举的例子都是当时很生活化的例子。哎，如果是今天的例子呢，我们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我今年如何如何到做什么事情，明年什么到什么地方，我要如何如何设计自己的。这个地方雅各用了一个这个惊叹词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现在时的这个命令语气的一个动词。这个叹词，这个感叹词意思是什么呢？你去呀，你去吧，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么个意思。带着一个生动的这样一个画面，不是一个人，注意这个地方啊，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说，而是几个人不停的在那里说他们的计划。今天我们做什么，明天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往某处去，在那里做买卖一年。喂，弟兄姊妹，这些话的意思告诉我们，他们的心目中，他们就是自己自己人生的设计者，就是自己生命的主。他们眼目中没有主。不是说你不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人生计划，我已经做好了我的计划了，下午讲完道回去要赶快做准备，因为再过两天我就要到亚洲去了，我得做准备，我得有一些。但是这不是这个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是我们要有一些短时间的有计划做一些事情。但是你的人生主权要放在主的手里边，主的手里边。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就不见了。那这节经文呢有两种译法，一种呢就和我们刚才和合本的这个译法，另一种还可以翻译作你们这些人，如此说的这些人。 明天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情形？明天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情形？你们还不知道，因为你们只是一片出现少时的云雾，然后就不见了，就不见了。所以这段经文呢，马上就把人主宰自己人生的那个企图给他打破了，不是因为不让他去这样做了，而是这个生命的本相是什么呢？生命的本相就是像一团云雾那样。云雾能出现多久啊？啊，早上我出来的时候还有一片云雾，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你的人生有多久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70、80，但是现在活得更长了。今天我见一位老伯伯已经到94了，感谢主。但是94岁、100岁，不还是很短暂的一瞬间吗？出现不多时就不见了。你要知道啊，那些想掌管自己命运的人，都是想抓住短暂的人。注意到这一点了吗？要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的人，都是想寻求永恒的人。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是什么人呢？所以这些经文呢，把人要主宰自己人生命运的这个企图一下子就打破了。你们这些如此说的人呐，明天你们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这里的这个知道啊，很有趣的，就是按照逻辑和规律可以推出结论的一种知道。根据逻辑，根据规律，我知道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人生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按照逻辑和规律推出来。能推出来吗？你推不出来。我要来 CCFC 讲到一上高速公路车被撞了，推得出来吗？我刚才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上路，然后呢，这个太阳太强了，我这一转，转到这个左边的这个道上来了，对面来了一辆汽车，跟着我迎头来了。我说怎么搞的？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因为大家开的都很慢，刚刚转弯。如果开得很快的话，今天大概就不能来讲道了。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就像一团云雾，出现不多时就不见了。你知道你的人生中会发生什么事吗？你用逻辑、用规律可以推断出来吗？能推断出来吗？我出门的时候没有推断出来，我会走到这个左边的这个路上来。见阳光一刺眼，我就跑上去了。你推断不了的，你知道吗？答案就是我不知道。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不知道。如果我们在座的朋友里边还有没有悔改归向基督的，还在那里想用自己的方式驾驭自己人生的，我劝你悔改归向基督，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交给生命的主来掌管，不要再试图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因为你的生命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雅各在这里啊，把深刻的道理用这些很简单的话都描述出来了。 下边他用一个这个暗喻呀、啊，人生短暂到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知道，短暂到你没有时间去知道，因为什么呢？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么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雅各不单单是让你知道这种错误的人生态度，他告诉你正确的，这是圣经的特色。不但告诉你你在绝望的状况里，圣经告诉你希望；不但告诉你人生的错误的状况，圣经告诉你正确的状况。圣经中很奇妙的地方啊，我生命中，我信仰中最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前面怎么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可怜不可怜呢？我们的和合本呢，翻译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翻译的人呢都受不了了。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的真相，受不了。为什么受不了啊？马上就加上了一句：“他叫你们活过来，已经是急不可耐了，赶快活过来。”因为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啊，很可怜的。你现在如果没有基督在你的生命里边，你是一个死在自己过犯罪恶中的人呐、啊，是死人。和合本赶快加了一句，实际上那句话在后边呢。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原来是悖逆之子，是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人，承受愤怒的人，你看看多可怜呐！但是圣经没有停留在这里啊。然而神有极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圣经不是单单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圣经是要救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地方，雅各也不是单单告诉你你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一样，出现不多时就不见了，消失不见了。圣经告诉你正确的生命态度，你们当说：主若愿意，这就是把生命交在主手中的人所有的态度。主若愿意，让我们以后永远都这样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就有生命气息。每天早晨我起来第一个祷告就是说：感谢主，我还活着，我今天就可以为你而活了。我还活着，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活着，说得很无奈，好像是可以活着，实际上是很积极的。他马上就想到了那生赐生命气息的主，他还活着，靠主活着。所以下边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第十五节就讲到了正确的人生态度，承认唯有主才是生命的主宰，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我们人生的计划应该由他来设计。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我们活着，持续的，不单单是活在今世，也活在永生里边。好，下边说现今，前面是正确的态度，但是现今的状况是什么呢？还是有人，你们竟以张狂夸口。下边说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而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像十五节里边所讲的那个正确的态度，对神是人生主宰有那样的一种正确的认识，而是以张狂夸口。张狂夸口，也就是第十三节所说的那个，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张狂夸口，因傲慢而说虚浮的大话，虚浮的大夸。 这个夸口这个字圣经里边用的很多。两种可能，两种做法。一种呢就是圣经说的我指着主夸口，能夸的就是主。一个是指着自己张狂夸口，用虚浮傲慢的话指着自己夸口的。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都是在作恶。你以为什么叫作恶呀？到银行去抢劫才叫作恶啊？看见一个人拿棍子敲人一棒才叫作恶？张狂夸口就是作恶，不承认神在我们生命的主权就是作恶。你们这样作恶是不好的，这是雅各说的意思。下面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那这节经文的开头啊，有一个所以，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译，所以推论从前面推过来的。所以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个地方用一个连接词也推出一个结论来，所以人若知道行善，这个行善是什么意思呢？前面作恶指的是什么？前面作恶指的是什么？张狂夸口，是不是指着自己张狂夸口就是作恶？行善是什么？行善是什么？哎，相对的，行善和那个作恶刚才相对的是什么？不张狂夸口，对不对？不指着自己张狂夸口，对不对？指着主夸口，对不对？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对不对？我们的脑子是不是现在没有急转弯啊？要转过来呀，是不是？这个很容易了解的。指着自己，自己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宰，这是作恶，对不对？指着自己张狂夸口，这是作恶，对不对？然后呢，指着主夸口，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这是什么？这就是行善了，对不对？这就是行善了。人若知道，你知道了没有？现在知道了没有？知道了。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有没有知道啊？知道了是吧？要不要去行啊？要去行，要去行怎么行啊？要去行就是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是不是这样啊？不再为自己设计，不再为自己计划，这就是行善了，对不对？如果知道而不去行，还是照着原来那个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好了，今天的这两段经文，一段经文两个部分，讲了两点。第一点，要知道神是审判者，我们不要僭越，不要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去审判别人，去论断别人，去定罪别人，不要毁谤，不要彼此伤害，然后知道上帝是生命的主，把我们人生的主权交给主，不要为自己设计，上帝的设计一定是最美最美最美的。我活了这么多年，活了60多年了，现在回头去看自己的人生，凡是那一段时间我自己来为自己设计的时候，都是人生中最糟糕的部分。凡是上帝为我设计的，都是最美最美的部分。而且这位奇妙的上帝，他把我为自己设计的那个最糟糕最糟糕的那一部分，也变成了他能够使用的财富。 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让我知道我那一段人生是何等的糟糕，使我更爱神所为我设计的人生，更宝贵它。我想这就是这些经文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提醒。但愿神的话语对我们都有这样的造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你的灵一旦将你的话语带进人心，一旦我们的心抓住了主的道，愿意领受遵行，相信你的道就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益处。主啊，叫我们从你的话语里知道，我们不该彼此毁谤，不该彼此论断，免得我们蔑视律法，免得我们违背主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是生命的主，人的主，生命的主权在你的手里边，叫我们尊重你的主权，不自己做主，因为你掌管安排引导的人生总是最美的。感谢主，你恩待我们，叫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和怜悯中。感谢主，你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性。感谢主，你恩待我们，扶持我们，赐我们生命的气息。主啊，帮助我们每天好好的为你而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阿们。